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不要忘记。那怎么不要忘记？忘记什么？我们要从以西结书来数算神的恩典。因为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是什么书啊？提多书。好，那但是呢，前两天到12月22号都还是以西结书嘛，所以我准备这边信息的时候，我们的进度是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书非常的丰富啊。那以西结书你从里面你需要去体会，所以我在其中看见了神的爱。那我们很感恩，今年我们也开了天父爱的课程，让我们更多能够明白而且领受他的爱。那以西结书我们知道很大的篇幅其实都在描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审判。我不知道你读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啊。我在想，如果我不够认识神，然后我就比较粗信这样，然后我如果读这个以西结书，我会想说，哇，上帝你怎么这么可怕，很严厉的，你不觉得吗？他对他的百姓或者对列国预言的审判是毫不留情的，好，有一点像现在什么乌俄战争、哈马斯战争一样的。那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背离了神，他们拜偶像，所以神透过以西结传达了对以色列人的审判。那以西结预言这些的时候，其实这个审判已经发生，但是未来有更大的审判，所以神就警告，透过以西结来警告他们。可是似乎在这个审判的讯息里面又充满了上帝的爱跟怜悯，特别在16章跟23章，上帝甚至用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很露骨的方式表达，来描述他对以色列人的爱。为什么神会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哈，以西结书23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他们在埃及行邪淫，在幼年的时候行邪淫，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他们的名字。”姐姐名叫阿和拉，妹妹名叫阿和利巴，他们都怎样归于我，这非常重要，他们已经都归于神，然后他们就生了儿女。论到他们的名字，阿和拉就是撒玛利亚，阿和利巴就是耶路撒冷。那阿和拉归我之后行邪淫，他贪恋所爱的人，就是他的邻邦亚述人。那亚述人怎样呢？他们都是什么？一起说，穿蓝衣，做神长、副神长，都骑着马，是可爱的少年人。哦，他就被吸引了。那阿和阿拉就与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放纵淫行，他因所恋爱之人的一切偶像，就玷污了自己。当我读到这里，我就在想，神怎么会这样的来形容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很奇怪对吗？这种描述，我不知道坊间有什么样的书会这样讲，就是不太像是所谓我们的圣经这样。那而且这个故事这样听起来也似乎很熟悉，我们可以说这是现代版的婚姻什么外遇，对不对？他们都嫁给神了，是不是？然后他们就又贪恋了什么邻邦的亚述人嘛，这样刚刚的意思是这样，大家明白吗？ OK， 好，所以为什么说两个姐妹，当然指的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因为他们之前是分为 南国跟北国嘛，所以神说是两个姐妹，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好像说上帝就是丈夫，而这个姐妹呢就嫁给了上帝，而且生了儿女，结果呢又出来一个小王。什么小王是什么？小王是谁？亚述帝国。我其实不知道小王是谁，后来我才牧师跟我说，我本来是写小三这样子。好，那牧师说女的就是在婚姻里面，如果是女的太太外遇，现在叫做小王啦，好，不是小三了，是先生外遇叫做小三。那出现了一个小王，那这个小王就是亚述帝国。当时我们知道亚述是非常强盛的，其实我们不难明白，像我们中华民国台湾，我们现在有一个强敌在对岸，然后我们就会去想要依靠谁？美国，对吗？所以以色列也是这样啊，他们遇到各国的侵犯，他们难免不想去，我要去靠一个比我更厉害的，好，就是亚述。其实从人的角度，这是很正常的。好，那而且第六节，我们刚才念的，回去第六节，他说他们这些人是怎么样的？穿蓝衣，做省长、副省长，又骑着马，是可爱的。意思是，这个小王啊，他不仅外表迷人，吸引人，然后他怎么样？多金，他又有名利地位，所谓什么高富帅，是不是这样子？对呀，所以这个以色列这个女生就被这个小王吸引了。你看上帝这样看待这个事情，那这位丈夫看起来他的内心，你觉得他怎么样？很悲愤，对不对？他会这样子描述，就是上帝很悲愤，而且夹杂着嫉妒吧，因为他说他们都穿蓝衣，有那个嫉妒的意思。那神不容许以色列人另有所属所爱，因为刚才说以色列是什么？归他的，他们都归于我，就是归于神。所以当神看见以色列去投靠亚述，而且拜亚述的偶像的时候，神的心情是非常复杂，非常气愤悲痛。就好比在婚姻关系里面，你发现配偶另有所爱，那跟不管小三或小王啊，就是搞暧昧，甚至在你的眼前啊，你的配偶就跟对方眉来眼去，还而且你在他们的 LINE 里面又发现他们甜言蜜语，请问你的心情会怎样？难怪有人会去杀人，对吗？圣经用很多的高强度的语言来描述或比喻神人之间那个浪漫爱情跟婚约之爱的激情，强烈到一个地步，就像炙热的火一样，蕴含着宇宙中最大最强的情感因元素。我们可以看几节圣经，雅各八章六节，我们一起读，请。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那雅歌就是描述所罗门跟苏拉密女的爱情，就讲到其实也是就意思就是我们跟神之间的，所以这里提到记恨，所以神是会记恨记仇的。好，上帝在他极其火热专注跟炽烈的爱里面，他拣选了我们。当我们接受他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是接受了他的爱情，我们不只是被救赎，我们还接受了他的爱情。所以圣经有一个名词叫做心腹， 新娘子的意思，就是我们是他的心腹。你可以看以赛亚书54:5，这里说，因为造你的是谁？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何西阿书2:19这样说，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上帝给我们的聘金，他要娶我们吗？那他给我们的聘金是什么呢？不是金子银子，而是什么？慈爱仁义公平怜悯诚信诚实。所以为什么我们神的儿女，我们要活出上帝的这个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跟诚实？对，因为他聘了我们，用这个聘金买了我们嘛。好，耶利米书31:3，这里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神的爱与我们今天在社会中我们常听到的爱是完全不同的。神的爱是单纯的，是专一的，是不变的，是无条件的，而且是圣洁的。而且约翰福音13:1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他爱我们会爱到底。我觉得现在的人不太懂得什么叫做到底。哪有什么到底啊？不可能到底的。不，大不了就怎样？离婚嘛。大不了就怎样？离职嘛。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对吗？甚至在神的儿女当中也是这样。怎么有可能到底？可是上帝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神选择他的子民，不是因为我们比其他的人更美貌或者更具吸引力，而是他爱我们，不是我们要有任何的条件或者有什么来赢得他的爱，只是因为他选择他要这样做。最后神差遣了他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这就是神爱我们最完美最终极的表达。因为他的死和复活是神的儿女我们可以脱离罪孽，我们在基督里被赋予了新的生命，使我们得以恢复跟他的来往，经历他那深不可测的爱。所以我们可以喜乐，可以感恩的来敬拜他。我们说这就是真爱。我常常凝视这样的爱，我享受在他的爱里面，我会不住的向他歌唱，几乎每一个早上我会在他面前哭泣，因为他的爱是这样的真实。就昨天早上很奇妙，其实我在做家事，可是好像那个神的爱就是我不会形容，就是像雨或者是雾啊，反正就是从头你就觉得你披了一层爱的外衣这样。啊，我很喜欢一首诗歌《神圣罗曼史》。好，那我想很少人听到这样。那我们就试着唱了哈，没关系。好，来。
怎能相存女子如我，成为你的幸福配偶？你是如此圣洁，我却堕落俗人。若非是你，我怎得以在这罗曼史里想你？在创世间，我梦见雪，你计划有 闪闪落满心，神奇计划之擅长为卑微人子的爱中乡村女子，神永远的爱无何能分安，亦无何能以更改神中所爱。
这只是第一节，还有第二节、第三节。每一次我唱的时候，我的内心充满了无限的感恩。我只是一个乡村的女子，我只是一个这么平凡、卑微、不受人注意，好像村姑一样。我怎么可能成为上帝你的心腹跟配偶？因为神跟人合一，这是他永恒的计划啊！他多么渴望得到我们的关注跟信任，连启示录到最后都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多渴望得到我们的关注跟信任跟交通，跟我们有美好的关系。虽然亚当犯了罪，犯了罪，但神早就计划他要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够恢复跟他的关系。为了这个，他甘愿成为一个卑微的人子，来追求我这个乡村女子。神的救赎计划跟拣选是多么宝贵，不管有什么拦阻，犯了多大的罪，都不能改变神这个救赎的计划。这样完美完全的爱，在世界上你要去哪里找得到？所以几乎每早晨我会浸泡在这样主的情怀中，我真的舍不得离开。在这岁末年终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数算神的恩典，向神献上感恩，我们更是从数算恩典里面来真实体会神对我们的爱。因为神爱我们的心从来没有改变，他的誓言也绝不会落空。他是信守承诺的神，也是爱我们的父。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三节，我们一起念：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但是我们要问的是，什么会使我们失信和远离神呢？从以西结书我们看到，第一，健忘使我们远离神。跟我说，我们再看十六章，十六章更清楚，神把以色列比喻一个被抛弃的婴孩。好，十六章第三节，当我们读的时候，我希望你的头脑是有画面的。好，你不是只有这样读，你要有想象力这样。好，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他说，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人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盐也不可怜你，为你做这样一件这事来连续你。好，就这个婴孩好像被丢弃在旁乡下，在路边没有人管。但第八节，我从你旁边经过，就是上帝他从以色列旁边经过，然后我看见你的时候就震动爱情，便用衣襟搭在你的衣肩身上，遮盖你的赤体，又向你起誓与你结盟，你就怎样归于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好像上帝看见在困苦中的以色列，他发现了这个弃婴，而且照顾他，与他立约，使他来归于神。接着这个弃婴长大了，被上帝抚养成长了，他亭亭玉立了，然后而且 继续后面经文就说，上帝就用金银的装饰，比方说丝绸啊、金麻衣啊、细麻衣啊等等这些很高贵的这些饰品来装饰他，好，表明神对以色列是多么宠爱。然而随着年岁的增长，以色列人已经不再是贫困无助了，却反而充满了私欲和骄傲，他们背离神了，他们追求别的神明了，他们去投靠亚述了，他们不纪念这位从幼年就眷顾他们的神。那在圣经里面，这样的举动被上帝称为是淫乱。上帝用男女爱情的表达来形容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因为好像这样，我就想人才比较能够体会上帝对我们的爱是怎样的爱，就好像夫妻忠贞的爱绝容不下第三者。以色列人背离神，去与其他的偶像行邪淫，这一切的罪恶根源其实呢是健忘，没有追念神过去的恩典。所以16章22节我们一起读，你行这一切可憎恨和淫乱的事，并未追念你幼年赤身露体滚在血中的日子。23节35节，对，他就说因你怎么样忘记我，把我丢在背后。亲爱的家人，在信仰的生活里面，我们都知道记忆力非常重要，其实不是信仰，就是我们在生活里面，对吗？好，我们才不会失智啊，失智的人就是他没有记忆力了。如果我们忘记神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我们会失去了起初对神的爱，那么最终我们一定会迷失方向。以色列人就是属灵的健忘，属灵的失智。那健忘有一个同伴，好，健忘他的同伴就是不知感恩。跟我一起说，健忘的同伴是不知感恩，特别不记得过去上帝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当然更不会为那些事情来表达感谢。好比举例来说，在我们在小组里面，哦，小组长很细心的花时间在一个组员的身上，投入时间来关心牧养，甚至在他也许他的家人的婚礼或者家人过世，哦，一起去参加追思礼拜什么，哦，一起帮他伴娘等等的。过了很久，这是已经很久的事了，2年3年了。哎，现在因着可能因着一件事情不如组员的预期，组员就开始埋怨了，不高兴了。你知道吗？别人坐在我们身上实践感恩的事，我们常常健忘，记不得了，只看见眼前这件事情不如己意，我们就开始埋怨。我们会开始埋怨是因为健忘，忘记别人曾经在我们身上所付出了，而失去了感恩的心。夫妻为什么会吵架甚至要离婚？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但我觉得其中有一个也是健忘，忘记当初彼此是怎样的付出，那个爱情，彼此的恩情。我记得11月无限可能月，马大哥跟那个瑜伽姐他们有做见证，因为马大哥是一个海军陆战队一样，所以他是一个钢铁般的这个样子哦。那结婚久了嘛，30几年了，渐渐怎么样，孩子长大了，岁月磨光了他们的爱，他们在家里就冷冰冰了。对，那结果因为瑜伽姐参加了我们的妈妈学校课程，有一课是要回家就要为丈夫来洗脚，还记不记得？那瑜伽姐在洗马大哥脚的时候，马大哥就看到瑜伽姐的白头发， 然后就想起来说，哦，几十年前在台中公园我们约会的时候，她也是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耶，对吗？你看，常常在婚姻里面我们都忘记了，因为岁月的这些痕迹就把我们这些爱磨光了。家人们，我们要如何避免健忘？你就是需要常常回想、追念上帝过去对我们的宽容，我们要思想神的怜悯，默念神过去、现在一切慈爱的作为，好让我们的心灵状态保持在凡事谢恩。当一个人不肯约束自己的心，常常任凭自己活在健忘的光景的时候，健忘很快就会变成骄傲啊，以至于心就变得刚硬了。所以16章15节以西结束，他说，只是你仗着自己的美貌，又因你的名声就行邪淫，你纵情淫乱，使过路的任意而行。他说以色列人放纵自己，他忘记他生命和美貌的来源，对于任何过路称赞他的人，只要能够满足他自我中心，他都愿意跟他行邪淫。哎，怎么会这么败坏呢？健忘和骄傲会使我们落入到罪恶生活的里面，到一个自己都没有想过那个崩溃的地步。一个忘记神恩典，只活在骄傲跟自我中心里面的人，他的内心是只有自我，然后就开始堕落。我们真的要非常的留意。所以有一句话说，从健忘的种子开始，那一粒种子就会发出骄傲的芽，最后呢，骄傲盛开，就变成了罪恶之花。让我们在神面前心灵的态度是凡事谢恩，是数算他的恩典。这是第一，健忘使我们远离神。第二，我们要说感恩使我们聚焦神。我们一起说，以西结说，有以色列人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忘记神，把神丢在背后。我们知道2023台湾的代表字是什么？缺，对吗？或许2023很多人都经历缺了什么，可是对神的儿女来说，要警惕的可能会有一个缺，就是缺了感恩的心。所以2024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忘恩健忘的人。每天睡前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好，今天神有什么恩典？每周 RPG 同伴祷告的时候，我们先来数算神的恩典，甚至我们随时随地都来数算他的恩典。而每年的年底，我们更要一起来数算神过去一年的带领。所以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来参加跨年祷告会，不要去看烟火。当我们越是一个一个纪念，一个一个数算他恩典的时候，你知道吗？我们就会聚焦在他的身上，感谢他的作为，那么我们就会对前面充满了动力，充满了盼望。红兰教授啊，大家很有名哦，那他说了关于感恩，他说昨天的意外惊喜会变成今天的理所当然，然后最后呢，就会变成你欠我的不满足。他说哈，大脑会使人不感恩，把现在的顺利当作永久。原来我们知道感恩是需要不断的被提醒跟被教导的，对，我们才不会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认为就是理所当然。我们办公室有很多同工有小小孩啊， 有一个同工就分享，每天他为孩子预备早餐放在他的书包里面，当然都妈妈都是尽量预备孩子很喜欢吃的早餐。就有一天因为他太忙了，所以他随手一抓就抓了豆浆跟面包，你知道吗？那天下课回来，这个孩子立刻冲到妈妈前面，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就知道我不喜欢吃豆浆。哇，你看，如果你没有刻意去教导他，这个小孩多么容易把父母为他做的当作是什么？理所当然。我们青年同工也分享，有一个学生生日的时候，他收到父母亲送的一个礼物，就是一只很棒的手机，他本来好开心哦。但是当他到了学校，看到其他的同学手机是规格更高的，然后他就说，为什么我的礼物那么烂？就像父母给了孩子一只 iPhone 13，他看到别人拿的是 iPhone 15，他就生出比较的心，他完全忘记这只手机就是什么恩典，更不要说对父母有感恩的心啊。类似这样的例子太多了，举都举不完。如果我们是孩子是学生，早上不小心睡过头，就会怪罪妈妈，妈你为什么不叫我，或是妈妈帮他辛苦预备的便当，孩子到学校很随意的就把便当送给别人，他一点都不珍惜，因为他根本不喜欢吃妈妈预备，没有感恩的心，好像这些都是习以为常，是父母你该做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当然父母要负最大的责任，因为感恩是需要不断的被提醒教导，是需要刻意操练的。我们办公室同工然后说，对台湾的人口成长是非常有贡献，他们生养了很多的小孩，每一个家都有两个以上。有一次我从国外服侍回来，带了一些点心要分给他们，那天所有的小孩，因为他们放学我们都是集中管理嘛，所以那天呢我到地下室去，我拿着这个袋子，呼，每一个都跑来这样，眼睛很大，看有什么好康的。当我把袋子打开的时候，忽然他们就变成土匪了，开始抢啊抢啊，大的手脚比较快，所谓大袋就是一年级二年级手脚比较快，就大的就他把大盒的先抢了，然后小的呢，那个3岁的啊，根本就来不及嘛，就哭啊闹啊，然后抢了，手上有2-3个还在抢别人的，闹成一团。我立刻就说，停，全部收回来，一个都不给你们。他们就这样，然后我就说，站好站好，然后从最小的，好，你最小你开始选，只能选一个，不能看别人选什么，你选哪一个就是这个。选完了以后我说，你们要说什么？谢谢师母。他们就说，谢谢师母。你知道需要教啊，而且不是这一次你给他们他们就会谢谢你，我常常给他们，他们拿了就跑了，他们又忘了，所以你要一直讲，你要说什么？谢谢师母。他们会意识到，才会意识到这个不是理所当然的。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做父母，因为少子，你们都很宝贝自己的孩子啊，你们甘心为孩子做牛做马，我真的看到你们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你们甘心被孩子责怪，但很重要的，你要教导他们会感恩，而不是被孩子掌控，让他们予取予求。当孩子埋怨不满意的时候，一定要给他们适时的教导，特别在孩子很小的时候你要教。现在的孩子你知道吗，小学5年级你就没办法再教他们，真的，对，这是我们儿童的，我们几百个孩子，很多的一些很高职位的 这些来拜托我们说，我已经没有办法，我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影响他了。是谁在影响他？手机在影响他。对，这些世界的价值观。所以我觉得在感恩的时候，父母要在孩子面前表达感谢，特别父母要有榜样，在孩子面前表达我们感谢天父，这一切都是从天父来的，我们感谢某某人，孩子才会有学习的榜样。父母亲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可以带领全家一起来数算上帝今年在我们家的恩典，带着孩子在感恩的里面来跨进新的一年。当然我们自己更需要分别时间数算今年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婚姻、经济、财务或健康、人际关系上神所给予我们的恩典。关于表达感恩，请问如果我们很感恩一个人，我们会用什么方式表达呢？我们可以说口头的，我们可以写卡片，我们可以有礼物，对吗？我自己啊，我很感谢我们家大家庭的每个人，我感谢的人数不完啊，因为上帝预备太多的天使在我跟牧师的周围，甚至不是我们教会不认识我们的人，因为神知道没有这些天使，我跟牧师简直没有办法活下去。所以两年呢，我跟牧师结婚40周年的时候，我就想怎么度过这个很不容易的40年。我们没有去拍什么纪念照，也没有去吃什么纪念餐，我们花了一笔为数不小的费用来感谢我们办公室的一级牧者跟部门的主管，带他们去一个平常没有办法去到类似会员制的招待所来用餐，当然是透过里面的会员，大家一起同乐。这就是我对同工感恩的表达。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会看我跟那个人的关系哦，提醒人用奉献的方式，比方说如果有人跟我说，如果他跟我很熟说，哦师母我好感谢神哦，哦今天差一点我的车子就被撞到了怎样怎样，哦哦这样子我就省了多少钱什么修理啊什么，如果我跟他的关系够，我就会说，那如果你要去修这个车大概要多少钱呢？他说啊，他可能要10000块。我说那现在上帝帮你省了10000块啊。他说对呀、啊、对呀、啊。我说那你要怎样？好，下面就不用说了。好，所以真的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说，真的上帝在千钧一发救了他一命。他跟我说，我说那你觉得你的命值多少钱？真的，后来他真的，他就奉献了一大笔钱，他说，这是上帝救我的命，这是叫感恩的奉献，不是十一的奉献。好，那我们刚刚第一讲到健忘使我们远离神，第二感恩使我们聚焦神，第三凡事谢恩使我们信靠神。每一年我们都有许多的感恩。好，那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我们也很熟，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凡事谢恩的意思就是在每个境况中都献上感恩，对不对？无论是顺境，像我们刚刚唱的诗歌，或逆境，我们都感谢神。那这不是一昧的乐观说，哦，即使在患难我神一定会帮助我，不是这样，而是在患难中我可以凭着信心，在信心里面说，神啊，我知道你会帮助我，总给我有够用的恩典。好，那我们怎么为不好的事情感恩？比方说昨天我在青虫，他们就说他很衰啊，那我很衰的时候我怎么感谢？不是说，哦，神啊，我感谢你我遇到一个意外车祸，不是这样子。好，不是说神啊，我感谢你的我配偶外遇了，不是这样。保罗说凡事先的意思说， 因为基督住在我的里面，所以即便是神容许发生的坏事，终究会化为我们的益处。因为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你要按他的旨意哦。所以保罗在这里的意思说，神会调动万有，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即使是坏事，是困难的事，神也可以让你得益处。那这样的一个凡事谢恩的心灵态度，会带下哪些益处呢？首先，在困难中，我们可以学习相信神仍然爱我们。当我们经历这些心痛、混乱、低谷、失去所爱的人这些难关，我们要意识到神仍然爱我们，因为他爱我们到底嘛，他还在我们身边，以至于在困难里面我们能够凡事感谢。当我们意识到神总是爱我们的时候，我会想啊，神啊，你这么爱我，那你怎么看这件事情？你在天上，你就看着我被车撞，你就看着我被欺负我。好，那神，你既然允许，你要我学什么功课呢？思想在这个情况中，神，你会怎么救我呢？所以感恩的心灵态度提醒我们，在每天的一开始就意识到神是如何的爱我，意识到他在我里面活着，所以无论发生什么事，好事坏事，他都在，他没有什么比神爱我更宝贵。第二个凡事献心灵态度的益处，是在疑惑中就会促使我们寻求神，来信靠神。因为我们都可能会有不明白档案，都会有不了解的情况，我们会问神说，到底为什么发生这件事？你祷告，有的时候神会显明，有的时候神不会显明。即使我不了解他的心，我仍然感恩，因为刚才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意思是说，如果你行他的旨意，你就会得益处。如果我们对最终对神的作为我们感到很失望，我一次衰两次衰，昨天有一个青年就说，哦，车子又被撞了，摩托车停在蜗居前面又被人家刮漆了，什么东西，他说真是够衰了。他说那怎么样，好，有什么益处？他最后说，后来我就得到红海的奖学金了。所以 那你知道，但我就说，那假如也没有得到红海的奖学金呢，你还信不信呢？我们不是换一个好像拜菩萨的心来信我们这位神吗？对吗？我们不是这样的信仰。好，那如果你到最后你都对神很失望，然后例如你就跟神说，如果你爱我，你就不会发生让我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现在决定离开了，我不要了，我不要再信靠你，那么你就失去这个应许。什么应许？得益处的应许。神能够成就一切，他能使万事互相效力，只要我们信靠他。我即使我觉得失望，我仍然信靠他。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会得着神的应许，是使我们得益处的应许。我知道神的旨意在夏凯纳，因为这栋楼完全是他的作为。要建造一个荣耀的教会，不是只有外表的荣耀。欧洲多少华丽的教堂最后都拍卖了，内部的建造才非常的关键。常常想说，牧师啊，啊，神啊，我们都有年纪了，你是要怎么样呢？而过去这一年有两次，我就被两位非常知名的属灵领袖，我们的好朋友啦， 应该这样说，就他们也不是要挑战我，只是他们就会随口这样讲。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撑得住吗？第二句，另外一个人就说，我看你们两位年纪也不小了，你们知道吗？这两句话就把我打趴在地上。我开始没有盼望，我开始非常的担心。我说，主啊，那以后要怎样？我就祷告神，来到他面前，我就意识到，其实我就被仇敌攻击了。于是我就更大声的祷告，我就想到，我那一天早上我才读完希伯来书第三章，那里说我们务必竭力进入安息，务必竭力。说主啊，我这样担心，怎么有安息呢？还有十五节，他就说，你如果今天听他的话，你不可以硬心哦。哦，我不能硬着我的心，哦，就是赖皮猪啊，我就是要担心，怎么样呢？好，那我就祷告的时候，我又想到加勒，对那另外十个探子说，你不要怕他们，我们足能够得胜。你知道，当我想到神的话语，我就开始转正面，这是神的教会，这不是我的，我担什么心，我的情感，我的心情，其实我们都知道，但是都在这里，没有在这里，所以还是会担心。可是当我想到神的话，宣告神的话的时候，我这里跟这里就一致了，所以我的心就转悲为喜了。第三个感恩的心灵态度带来的益处，就是正面的信念可以带下真正的喜乐。美国 Charles Stanley 牧师说，当你跟随主耶稣的时候，无论发生什么事，以下都是肯定的。我们一起读好吗？第一，你不孤单；第二，第三，神爱你；第四，你有永恒的保障；第五，神要陪你一起走过；第六，神要把你带出来；第七，神要把这件事变成对你有意义的事。当我们从神的眼光来看的时候，我们就有太多的感恩，数算不完，因为这就是他，就是这样良善的神。好，帖撒罗尼迦加前书第五章这里说，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真的，当我们用口来感谢他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会发生转变。越多的感恩，就使我们的内心的焦虑消失不见，神的平安充满我们全家，带下真正的喜乐。感谢神。美国总林肯总统在1863年哦，发布了美国总统感恩节的文告。他把每年的11月最后一个星期四定为感恩的日子。他邀请全国各地的同胞，旅居海外的侨胞，在这一天共同要把感谢归给在天上广施恩惠的神。在这篇文告里面有一段是这样写的，我觉得很感动。他说，我们确实，可不可以打快一点，我们确实是得天独厚的一群人，多年来被保守在平安和富裕之中，我们的国民壮大了，财富增加了，国力也强盛了，诸多的成长超过世上其他的国家，但是我们却忘记神，忘记神的恩手曾如何保护我们平安，厚赐我们丰富，加添我们力量，反而心里愚妄，叫我们狂傲地认为这一切祝福都是因为我们自己的优越智慧和美德而获得的。我们陶醉于过往的功业，越发自满自足，不仅觉得不需要仰仗神的拯救和眷顾之恩，甚至傲慢的不向造我们的神祈祷了。盼望这不是我们的光景。好，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对我们是有很大的提醒。 花一些时间，亲爱的家人，来数算今年 你和我所经历的恩典吧。无论好事坏事，我们都把感谢来归给神，竭力保守自己在一个凡事谢恩的心灵状态。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
你可以安静，让这个感恩的心灵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万物春天，感谢神凄凉秋天，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
稍微停一下，我想我们听一个信息，最重要的，今天师母提醒，虽然是讲感恩，这里到这里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我们都同意师母刚才讲的，好不好？这一刻里面，透过这个诗歌，我们带进我们的心灵里面，主啊，求你把一个感恩的灵赐给我们，让我成为一个感恩的心，感恩的灵。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唱的时候，让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你可以安静，透过诗歌一节一节，让这个感恩的心充满在我们的里面。线上的弟兄姊妹，牧师再次鼓励你，你的环境不容易，但是这时你能不能安静下来，让我们最后一天，主啊，是的，让我们不要做一个健忘的人。神这么爱以色列，他以永远的爱来聘他们，怎么到后来会变成一个淫妇呢？却忘记神的爱，因为忘记，没有了感恩的心，没有感恩的灵，就让我们远远的离开神，到后来就另有所爱，另有所求，好不好？这时候让我们仍然在主的里面静下来，主啊，感谢你，享受在主的里面。有一段的时间，请敬拜团带我们来唱，你可以跟着唱，你也可以静下，再准备第一节来。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过去的同在，感谢神住在我旁，感谢神赐万暖春。
感谢神，跟神说感谢神，
感谢神抹干我眼泪，
主啊，我感谢你，
感谢神赐我安宁。
第二节，感谢神
祷告我，
我仍然感谢你，
感谢神为我，
主啊，我还要感谢，
感谢神，
是的，感谢神丰富的供应，
丰富供应，
感谢你，
感谢神赐我苦与乐，在绝望中的
我高声的感谢神，
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
我们一起站起来唱第三节。感谢神赐露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滋味，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有福盼望，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属天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要感谢，是我们同声开口，我们大声的来感谢我们的神，把 今天的信息用你的话回应在上帝的面前。哦，耶稣啊，带领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一起来，主啊，让你的感恩的心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今天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所有一切的恩典。耶稣保守我们的心，主啊，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忘恩的人，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健忘人。耶稣带领你的百姓，主啊，让我们更多的转向你，为着你生命里面所有一切的大大小小，我们充满了感恩。耶稣把感恩的心灵赐给我们，今天透过这个信息扎在我们的里面。主啊，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不要成为一个忘恩的人，不要让我们像以色列人因为忘恩而转向世界，另有所爱。把我们带回到你的恩典，带回到你那永远不改变的爱和恩典的里面。谢谢我们的主，阿们。好不好？最后一个祷告，让我们在这年底，不管你今天或明天，带着你的全家人，不管你的全家人是有多少人，你一个人也可以，或你跟你们夫妻再好，最好如果有孩子带起来，明天放假，好不好？用一点的时间跟孩子一起数算神的恩典，一起感恩，把神把孩子也带到属灵的里面，让他明白上帝在我们的家有多么大的丰盛，多大恩典，好不好？为这段时间求主为你预备，能够有个美好一段，为家庭感恩，或者是办公室或什么都好，你就是主啊，我要有一个感恩的行动，或我要带我的家人一起来做最后的感恩的，好不好？我们同声开口为你这一段的安排，我们向神求祷告。哦，耶稣啊，我们再次的仰望你，耶稣，让我们有一个行动，带领我们全家一起来数算上帝的恩典，也一起把未来的新的一年瞻望在上帝的手中，交托给上帝，愿上帝施恩。谢谢我们的主，天父，我们感谢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充满了感恩，保守我们的心归向于你。主耶稣，让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是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我们相信你，主啊，过去的丰盛，主啊，累积，主啊，明年要把我们带进一个更美、更丰盛、更美的道路上面。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心灵，不忘记神的恩典。我们不做一个忘恩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凡事谢恩你的儿女。谢谢我们的主，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上帝神的恩惠的慈爱、交通感动常在我们的身上，从今时直到永远。一起说，还有荣耀归给我们的主。
感谢您收听主日信息，我们每周都会更新信息主题，也邀请您一起参加实体或线上的聚会，聚会的时间地点请上夏凯纳灵粮堂官网查询。夏凯纳灵粮堂祝您平安喜乐。